诸葛亮奉旨返回成都。丞相这一回来啊，把朝中的文武百官都给闹愣了。哟，丞相怎么回来了？不是说丞相这次率领人马四次兵出祁山，仗打得不是很好吗？虽然说祁山离着成都好远，但有一样边关有报啊，满朝文武都知道啊，说是哪次也没有这次仗打得这么顺利。据说呀，这个曹魏的都督司马懿叫丞相诸葛亮给杀得节节败退。那么怎么在这个时候丞相回来了呢？至于什么苟安造谣啊，一切等项文武百官大多数都不知道，只是有几个人知道。为什么后主刘禅下旨把丞相诸葛亮给调回来？所以文武百官都愣了，都到相府来探问，一方面来看看丞相，给丞相问问安，一方面呢也想从这儿得到点消息，丞相为什么回来的。诸葛亮见这些文武呢，他根本就没说，这事儿也没法说。丞相猜想到了，说是天子身边肯定有佞臣，至于是不是佞臣造谣诬陷，说了自己什么坏话了，现在诸葛亮也不清楚，他只有见到这个皇帝刘禅，诸葛亮才能把这事情弄明白。诸葛亮丞相这一回来，首先呢，这皇帝刘禅就知道了。刘禅挺紧张，紧张什么呀？哎呦，相父真回来了，回来他一定得见我呀，见我要是问我你为什么把我叫回来，我怎么回答呀？这是皇后告诉我的，让我把您叫回来，没事儿啊，人家前面打着好好的仗，无端我把人叫回来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刘禅这么一着急，他想起皇后来了，干脆我还跟他要主意得了。刘禅就把皇后给找来了。我说皇后，相父可回来了，你说他要问我为什么把他叫回来，我该怎么回答呀？这皇后很狡猾呀，早已经胸有成竹了。陛下，您不必着急，我知道您叫我准问这档子事儿。丞相这不是回来了吗？回来很好啊，他要问您为什么把他叫回来，您呐就说想念他了，丞相听了之后一定会很高兴。哎，刘禅一听，妙妙，这可真是个好主意。呵，听了皇后这计谋，这刘禅心里头可踏实多了。刘禅把皇后给打发走了。刘禅呐，想了大半夜的心事啊。哎呀，相父问我，我就这么一回答，这事儿就算完了。相父能不能信呢？由于他一想这个，这觉都没睡好。不是五更升朝吗？三更刘禅就起来了，把手下的侍臣吓了一跳。陛下，您这是要干什么呀？哎呀，天不早了，我得洗漱升朝了。得上殿呢，嗨！侍臣一咧嘴，陛下还早着的呢，这还没鸡叫头遍呢，您这是干嘛起这么早啊？不至于，您呢，踏踏实实的睡觉，到时候啊，我们请假就是了，我们来请您。随时这么说呀，刘禅这觉也没睡踏实，他有很重的心事。刘禅有什么心事？要说刘禅对诸葛亮啊，那还是非常敬重的，因为他父亲刘备死的时候有遗嘱告诉他视丞相如父，看待诸葛亮就像看待父亲那样。刘备是这样嘱咐的，刘禅还真是这么做了，这玩意也难怪。刘禅也有心，他也想 我家相父诸葛亮不容易啊，为了我父亲的霸业，当年我父亲三顾茅庐请出来这位丞相诸葛亮，保了我父亲大半生，父亲死了接着保我，这不是为了我们刘家的江山和霸业吗？可以说是南征北战，东挡西杀呀！啊，花费了多少心血，操碎了心呐！刘禅对诸葛亮怎么能不敬重呢？另外，刘禅对诸葛亮还有几分怕呀。怕什么呀？一个是自己这个江山能够在西蜀国这会儿称帝，那不是全仗着人家诸葛亮啊，离开人家能行吗？再说诸葛亮这个人为人非常正直，你这么说得了，虽然说官居一品，当朝的宰相，他的身上，他的为人，他的处事，不论什么事儿，一丝一毫斜的歪的也没有，为什么满朝文武那么敬服啊？诸葛亮是走得正行得端呢、啊、哎，刘禅呢这一点心里非常清楚，那么所以由这个敬重呢，哎，也有几分怕的意思。还有一点东西是刘禅说不出来，什么呢？他就觉得最好啊，离相父诸葛亮远着点。那是为什么呢？如果那样的话呀，自己觉得自由一些，想怎么着就怎么着。你就拿这点小事说吧，诸葛亮这一回成都，你看，昨天晚上黄浩就告诉自己了，是酒也别喝了，歌也别听了，舞也别跳了。那么假如相父要不回来呢？他老人家领着人马远在岐山，我在成都这儿，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，文武百官呢，没有一个敢管我的，谁敢在我跟前说个不字儿？连刘禅自己也纳闷，相父也并没有在我跟前说过不字儿，也没有指责过我说你也不许喝酒，不许听歌，不许看舞，诸葛亮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呀。刘禅纳闷啊，虽然相父没说过这样话，不是吗？你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他面前我就有点怵得慌。想到这儿啊，刘禅不敢再往下想了。怎么回事呢？再想他就觉得呀，这个内心深处有某种程度对相父诸葛亮有点烦。所以他这么一折腾，这刘禅呢，大半宿没睡好觉。第二天一早是钟点齐鸣啊，百官已经到了，刘禅赶忙升殿，他绕过龙书案，刚刚秉正归座，点头官来禀奏丞相诸葛亮见驾。刘禅一听，请相父上殿。随着传旨官的声音，诸葛亮来到了殿前，好多文武啊，举目这么一看，哎呦，感情开始丞相回到成都的时候，大家到相府去看，还不这么明显。现在呀，在殿头这儿一站，众文武看看刘禅，再看看丞相，心里都怪不是滋味的。怎么了？大家一看丞相诸葛亮消瘦多了，比离开成都的时候啊可苍老多了，哎呦，额头上的横纹又添了两道，眼角旁的鱼尾纹见多呀，两鬓已经有了白发。丞相虽然精神还是很好，但是也掩饰不住他那憔悴的面容。当文武再一看皇帝刘禅，呵，坐在那宝座上，又白又胖，那脸色白扑扑红润润， 粉的褥，脖子脑袋一边粗，刘禅营养不赖啊，感情脸上都冒光。刘禅也看见了，他一见诸葛亮，哎呦，刘禅心里头怪不得劲儿的，怎么回事？相夫怎么了？这是，是不最近身体不好又有病了？我们分手的时候，我记得相夫还不这样呢，怎么这么一眨巴眼的功夫，像老了十岁似的？哦，刘禅心想，大概相父领兵北伐中原，几次兵出祁山，他这是累的吧？就这一阵儿，刘禅呢，对诸葛亮怪疼得慌。诸葛亮上前十里见驾，刘禅一看，哎呀，相父，不必多礼了。他吩咐侍臣赶快看座。当诸葛亮坐下之后，诸葛亮看了一看刘禅，啊，陛下，老臣兵出祁山，欲取长安呢。陛下召回老臣，不知有何大事？这诸葛亮问的对，我现在领着人马四出祁山，可以说节节胜利，眼看就要杀败司马懿，兵取长安了。这时候您下诏书把我召回来，有什么大事啊？刘禅这么一听，嘿，他心中暗想，幸亏我先问计于黄皓，这我要不问的话，相父这一句话就把我给问住了，我怎么回答？哼，现在我可有词了。刘禅冲着诸葛亮一笑，相父，这个朕久不见相父之面，心甚思念，故下诏召回，别无他事。没什么事儿，我想您。刘禅说完了这句话，呵，心里头美滋滋的，他把那头这么一摇，笑得他呀眼睛都眯成一条缝了。那意思您看，相父，您听了我这话该是很高兴的吧？我想你了，我就是要见见你，所以呀，从那么老远的祁山我把您给招回来，什么事儿没有，见一面，这算我一点安慰，您能不高兴吗？诸葛亮听完刘禅这句话呀，哎呀，当时这心里甭提多难过了。怎么回事呢？使得诸葛亮是哭笑不得。我问你呀，在这么关键的时刻，我好不容易抓到了一个战机，就要兵过渭水直取长安的时候，你为什么无端的把我召回来？什么什么？你想我了？就这么一句话就完了吗？诸葛亮这心情很复杂，他是又难过又着急又生气，他就瞅着这个刘禅，心说，陛下呀，老臣我说你一句什么好呢？这时候殿上的文武也都愣了，众文武可以说都在侧耳倾听啊。丞相问皇帝这句话大伙儿全听见了，是啊，这也是文武的一个谜啊。丞相前方打仗打得那么顺利，为什么给召回来？到底皇帝有什么重大事宜必须当着面和丞相商议，大家都要听听这个结果。当刘禅把这几句话往外这么一说呀，众文武全都愣住了。大伙儿这么一听，皇帝说的这叫什么话呀？啊，丞相为国家大计日夜操劳啊， 身先士卒，在岐山那儿，那仗打得那么艰苦，粮草往上运寄那么困难，丞相可以说是煞费心机呀。哎呀，人家那曹魏的都督司马懿领着雄兵数十万呢，那曹魏是多大的势力，人家要什么有什么，兵也精，粮也足，是将校也多呀，人家地方也大，随时人家想要什么，后方是源源不断往上供给，丞相在岐山那儿多困难，得费多大的心血呀。我说陛下呀，你就这么老远把丞相招回来，就说这么一句话，轻飘飘的想念他就完了。众文武把眼睛都瞪起来，这时候大家都瞅着诸葛亮。丞相诸葛亮强压胸头的怒火呀，因为这是君臣的名分啊。虽然刘禅对自己一口一个相父，但是刘禅必定是一国之君，自己的职位再高，功劳再大，资格再老，也是个臣啊。诸葛亮瞅着刘禅呢、按现在的钟点来说，有一分多钟就这么看着刘禅。刘禅愣了，哟，他还奇怪呢。我说我想念相父，把你叫回来看看，怎么相父脸上一点笑模样没有啊？我怎么看相父这样子，好像还有点生气了。这是刘禅有点紧张了，他脸上那笑纹啊也回去了。因为什么？一人笑，这对方绷着个脸儿，自己呀、也笑着没劲了。诸葛亮点了点头啊，陛下，此非陛下本心，方才你说的这话不是出于你的心理，包括你下这个诏书，据老臣看来，朝中必有乱臣，言臣有篡逆之意，准有人在你的跟前说了我的坏话了。啊！诸葛亮这两句话呀，当时把刘禅问的是哑口无言，他什么也回答不上来了。刘禅万万也没想到，相父能直截了当的说出来，有人造他的谣，有人在我跟前说他的坏话，我听信了这些谣言和坏话，才下的这道诏书，把相父给招回来。这可怎么办？刘禅没主意了。他以为啊，从黄皓那儿学来这么两句话，说一说想念诸葛亮，哎，相父听了一定很高兴。谁想到，不单一点欢喜的样子没有，相反生了气了，啪一下扔出这么两句话来。刘禅怎么回答呀？刘禅心想，我把黄皓说出来，是黄皓告诉我的，相父您有反上篡逆之心，也是黄皓告诉我的，让我下诏书把您招回来。不能啊，我别说呀，我一说相父要见怪下来拿黄皓问罪，那以后谁陪着我玩啊？啊，不说不说，现在相父问我呢，我怎么回答呢？哎呦，这皇帝刘禅眼睛都直了，就这么瞅着诸葛亮。诸葛亮一看刘禅根本回答不上来，那么自己这个判断是完全正确的。诸葛亮叹了一口气，陛下，若内有奸邪，臣在外安能逃贼？诸葛亮这话说的是语重心长啊。是啊，我在前边打仗，甭管吃了多少辛苦，甭管花费多少心血， 你必须得让我后顾无忧啊。你说我在前边那拼死拼活打着仗，这后边一劲儿出事儿，你一个劲儿的扯我的肘，这怎么能行呢？你的霸业能成就吗？你的江山能坐得稳吗？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丞相眼睛里含着泪，刘禅呢，也要哭了。他觉得自己做错了事情，对不起相父啊。他这个啊，相父，此皆宦官所言，召回相父。方才相父一席话，使朕茅塞顿开，寡人悔之不及呀。您这几句话呀，把我说明白了，我后悔了。诸葛亮这么一听，哦，陛下，老臣请问，到底是什么人在陛下跟前造谣生事？哎呀，刘禅现在呀，满脸通红，怎么回事？他急的，他憋的。刘禅猛地想起来了，对，黄皓跟我说过，说相夫坏话，这人呐叫苟安，干脆我把他说出来得了。相夫，那什么，您别生气，确实有人这个说了相夫几句不中听的话，但不是朝里的人，也不是宦官所为，是这个是押粮官苟安。哦，诸葛亮全明白了，立刻派人去捉苟安。苟安呐，早跑了。唉，诸葛丞相只是叹了一口气呀，自己不能在成都这儿耽搁了。他把群臣找到相府，嘱咐了一番，然后辞别刘禅，离开成都，来到汉中。汉中的文武众将还都等着丞相的消息呢，不知为什么皇帝无故把丞相召回去，诸葛亮只得敷衍了几句，然后啊，就把大家找到大帐，商议要进兵。姜维这么一听，丞相想再次进兵，现在军事过于疲劳啊，三军太劳乏了，我看能不能再缓一缓。杨仪这么一听，丞相要出兵也可以，但有一样，咱们能不能轮换去出征作战？轮换啊，有30万人马，您带出15万去，把15万人留在汉中这儿，养一养精神，训练训练，然后呢，让他们换班，以百日为限。诸葛亮一听这个办法不错，就这么定了。他立刻给李严写一封书信，让他把粮草赶快运上来。哎，那在三国时期呀，西蜀道路太难走了，运粮是相当困难啊，尤其是这个运输工具呀，你光有粮食也不行，怎么往上运呢？这是使诸葛亮最头疼的一件事。所以呀，人马还没有出动呢，他先给李严下令，先给李严写信，他就怕他耽误了，意思就是千千万万万千，你别误了我的军需粮草。把这封信10万火急发走之后，诸葛亮这才由汉中举兵，一声炮响，又杀来了，这次是五出祁山了。边关的探报早就报进了洛阳，魏明帝曹睿呀，又紧张了，因为那大都督曹真死了，听说诸葛亮又举兵了，现在只得拜司马懿为征西大都督，率人马岐山御敌呀。他问司马懿什么时候走，司马懿一听，陛下兵贵神速啊，老臣明日起兵。 司马懿带领大兵20万，浩浩荡荡离开洛阳，直奔长安。这回呢，这回司马懿不得了了，是正印征西大都督啊，再也不是副的了。司马懿来到长安这儿，立刻聚集武将，把所有的武将全找来。其实司马懿甭找，这些武将就都来了，像郭淮呀、孙礼呀、张合呀，全都得报到。特别是张合呀，一见面就向司马懿请令。请什么令？您给我精兵10000，我愿亲自去镇守雍眉，是以拒蜀兵，让我把诸葛亮给挡住。光挡住他就算完了，我还想生擒诸葛来见您请功呢。哎呀呀，司马懿熟年成人，看着张合，打心里往外高兴啊，功能亲自请令实在可贵呀、啊、领兵镇守雍眉，以拒蜀兵，舍功还能有他人吗？就得是你张合了。司马懿真会用人呢、啊，这几句话把张合说的美滋滋的，当时他就要讨令行兵。且慢，让司马懿把他给拦住了。张合将军，你先等一等，诸葛亮这次领兵出汉中啊，他的人马来得好急哟、哦、他为什么兵马行动这么快呢？据我所料啊，他是粮草困乏，诸葛亮唯恐后边的粮草接济不上，所以他出兵特别神速。诸葛亮如果说他的人马要走耶谷出祁山的话，他肯定得派兵到陇西去割麦。掐算掐算这日子吧，眼看这就是4月中旬了，陇西的麦子已经熟了，诸葛亮绝不能放过这个机会。为此啊，我想请张合将军，我给你精兵50000，你在魏滨扎下营寨，挡住诸葛亮，我亲自领人马到陇西去，以防诸葛亮派兵来割麦。司马懿啊，这一招可是真够厉害的呀！当时张合就领令带兵到魏滨扎寨去了，司马懿啊亲自统帅3军直奔陇西的鲁城。这鲁城在哪儿啊？在现在的甘肃甘谷县东。司马懿带着人马走了，司马懿的人马刚一动，诸葛亮的3军已经到了岐山了。这时候有探报来报，说是魏滨两岸扎着曹魏的联营。诸葛亮一笑，那准是司马懿的人马，他料我兵出岐山，在魏滨要想把我挡住。诸葛亮传令，立刻就在此处扎营。扎下营寨，丞相诸葛亮立刻就问呢、啊、后边粮草怎么样？管粮官赶快来报，粮草未到。诸葛亮丞相微微一皱眉呀、啊、粮草还没有运到啊。他屈指一算这个时间，诸葛亮五出祁山是在什么时候？建兴9年，就是公元231年。诸葛亮是2月份从汉中起的兵，4月份到了岐山。现在诸葛亮丞相一算这日子，正好陇西的麦子都熟了，不是5月份才割麦呢吗？陇西那边麦子熟得早啊，早熟。诸葛亮丞相一想，为了顾这燃眉之急，我应该领兵到鲁城去割麦。想到这儿，丞相是立刻分兵啊，他自己亲领大军10万兵奔鲁城。刚到这儿，他
探报来报，司马懿大兵在此。啊！诸葛亮是大吃了一惊啊！